以通过网络来参加崇拜。尽管瘟疫蔓延，人心惶惶，但是我们有从你那里得到的平安。主，这是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教会，一个属灵的家。天父上帝，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我们的敬拜与尊崇。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如同高山，你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在十字架上用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人算什么？你竟然坚固我们。我们今天能成为何等的人，主，完全靠你的恩典。天父上帝，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罪人，我们得罪了人，得罪了你，我们没有活出上帝儿女应该有的美善，亏欠你的荣耀。今天在十字架面前，我们俯伏的在你面前，我们认罪忏悔，祈求你的赦免。我们感谢你的应许，你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你定会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不义。我们在这里也特别为今天的讲员朱科传道祷告，求主保守他，大大的使用他，求主保守他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让他讲的信息能够明白，让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听得更爱人，更爱主。求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大家继续站立。下面是认信的时间。圣经说，人非有信，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是一群信靠上帝的人。我们今天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宣认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因着圣灵存运，从童女玛利亚所生，在丙丢比拉多手下遇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升天，坐在无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一圣基督教会，圣徒相通，罪得赦免，肉身复活，并且永生，阿们。大家请坐。
今天所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路加福音24章13至35节。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近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两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 在上帝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祭以色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已经现在已经三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她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她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她。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哪，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主果然复活了，已经显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本周箴言，本周箴言从，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赏智慧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又是一个主日，
今天又是主日，
又是一个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复活的日子，
又是纪念我们主耶稣复活的日子。
那在过去的两周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
过去的两个星期可能大家已经注意到，
我们基本上都是在讲主耶稣复活当天的事，
我们基本上都是讲着耶稣复活当天所发生的事。
两个礼拜以前我讲到耶稣怎么在当天的一大早向那个妇人显现。
两个礼拜之前呢，我讲到耶稣在复活当日怎样向两个妇女们显现。
那上个礼拜天呢，郑超弟兄又跟我们讲了，在当天晚上耶稣又怎么向他的门徒显现。
上个礼拜郑超弟兄同我哋讲咗喺当日嘅晚上，耶稣怎样向门徒显现。
这段时间耶稣又去了什么地方？
可能弟兄姊妹会很好奇，在一早一晚中间这段时间又会发生了什么事呢？
那他又做了什么事情，见了什么样的人讲了什么话，
他做了什么事，见了哪些人，讲了什么话。
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一个故事，
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故事。
这个就是刚才小芳姊妹读的基督在向两个门徒显现的故事，
就是刚才晓芳姊妹和我们读的基督向两位门徒显现的故事。
这也是耶稣基督在复活以后向人显现的故事当中、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
这个是耶稣在复活之后向人显现当中比较有趣的故事。
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呢，一开始就提到了正当那日。
刚才我们读过经文一开始就提到正当那日，
这个是今天这个故事发生的一个时间，
就是今天这个故事所发生的时间，
就发生在耶稣复活的当天，
就发生在耶稣复活的当日。
在那天呢，耶稣的两个门徒离开耶路撒冷，
那天呢耶稣的门徒离开了耶路撒冷，
他们去一个叫以马忤斯的地方，
他们去一个叫做以马忤斯的地方，
那这很可能是其中一个门徒的家，
很可能呢这个是其中一个门徒的家。
这两个门徒呢应该是我们不太熟悉的耶稣的门徒，
这两个门徒是我们不是很熟悉的耶稣的门徒，
我们只知道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叫做格留巴，
我们只知道其中一个人他叫格留巴，
除此以外呢我们对其他这个门徒情况就、基本不知道什么，
除此之外呢我们基本上是不是很清楚其他的事。
那今天的这段故事呢就是讲、这两个门徒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遇上复活的主耶稣的这个一个故事。
今天的故事呢就是讲这两位门徒去以马忤斯的路上面遇见耶稣的故事。
大家可能已经看到了，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心路历程。
大家看到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做心路历程。
所以呢我想请大家特别留意这两个门徒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他们心情前前后后的变化。
我想大家留意一下这两位门徒在通往以马忤斯路上他们心里面的变化，
也特别留意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
也都请大家留意一下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变化。
在耶稣复活的那天，
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天，
耶稣的这两个门徒离开耶路撒冷，
耶稣的两位门徒离开了耶路撒冷，
往耶路撒冷西北面一个叫以马忤斯的村庄悠悠愁愁地走去，
他们去到耶路撒冷西北面一个叫做以马忤斯的村庄，很悠悠愁愁地走去。
大家可能还记得那天的一大早，他们其实就从几个妇女的口中已经听说耶稣复活了。
大家可能知道那天一早他们已经在几位妇女的口中得知耶稣已经复活，
但他们根本不以为然，以为这个是妇人的想象，
但他们根本是不以为然，以为其实这个是妇女们他们的想象，
可能是这些妇人、太想念这个被钉死的耶稣了，
或者是这班妇女太挂住耶稣，
所以耶稣虽然真的复活了，
所以虽然耶稣真的复活了，
但这两个门徒还是曾经在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事实当中，
但这两位门徒呢依然是沉浸在耶稣被钉死十字架的这个沉痛当中，
他们还沉浸在对死掉的耶稣的震惊和疑惑当中，
他们沉浸在关于耶稣死了的这个震惊和沉痛当中。
那他们走在这个路上一边走就一边在谈论他们所了解的耶稣，
他们一边行一边在讨论他们的耶稣。
那这两个门徒虽然不是、和耶稣关系最近的十二个门徒，
这两个门徒虽然不是跟耶稣关系最密切的门徒，
但显然他们也知道不少有关耶稣的事情，
但是显然他们也知道很多关于耶稣的事。
而就在这两个门徒非常沮丧非常忧愁的时候呢，
而正在这两位门徒很忧愁很沮丧的时候，
在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准备回家的时候，
当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准备回家的时候，
复活的耶稣就亲自来到他们当中，
复活的耶稣就亲自来到了他们当中，
而且和他们一同、走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
和他们一起 行在这个去以马忤斯的路上面。
那这里有个细节，说到门徒的眼睛好像是被、蒙蔽了，没有认出耶稣来。
当中的一个细节是说门徒的眼睛好像被蒙蔽了，没认出耶稣。
在马可福音里面有、一些记载说，
在马可福音里面有一些记载是讲到，
说耶稣当时是变了形象的。
他说耶稣当时是变了形象。
但不管怎么样呢，耶稣是一个以一个陌生人的形象出现在这两个门徒的面前。
无论是怎样，耶稣当时其实是以一位陌生人的形象出现在两位门徒的面前。
也正因为这样呢，耶稣可以跟两个门徒有下面的这段对话。
亦都因为这样呢，耶稣才可以跟门徒可以展开以下的对话。
那耶稣我们刚才读到就很亲切地问他们，
耶稣很亲切地问他们，
你们一边走一边在讲什么？
你们一边走一边讲什么啊？
耶稣这个简单的问题让这两个门徒一下就停住了脚步。
耶稣这个这么简单的问题呢，就会令到这两位门徒立刻停下脚步。
因为他们很难相信眼前这个陌生人居然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他们是难以相信这个陌生人居然不知道他们讲的什么。
从他们的惊讶当中呢，我们可以知道，
在他们的惊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这个事情是轰动了当时整个的耶路撒冷城。
耶稣被钉十字架其实在当时是轰动整个耶路撒冷城的，
以至于全城的人包括从外地赶来过节的这个犹太人都在谈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情，
以至于全城的人和在各地过来耶路撒冷去守逾越节的人都在谈论耶稣钉十字架的事。
到底有什么事？耶稣这样问他们。
耶稣问到底什么事呢？
于是这两个门徒就开始跟眼前这个陌生人诉说他们所认识的耶稣。
于是呢，两位门徒就向耶稣讲他们所认识的耶稣。
让他们知道耶稣是一个先知，
他们知道耶稣是一个先知，
还说不管是他讲话还是做事都显得非常的有能力有权柄，
无论他讲话做事都显得非常有能力。
不但如此呢，他们也相信耶稣就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救世主。
不单是这样，他们都相信耶稣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救世主，
而且要救以色列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
他们要救以色列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
但可惜就在两天前，
但很可惜两天之前，
他们也亲眼看到耶稣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他们亲眼看到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那他们感到这个以色列复国的这个希望已经破灭了。
他们呢开始感觉到以色列复国的希望破灭了。
虽然刚刚听他们当中几位妇女说到耶稣又复活了，
虽然呢刚才听到几位妇女说耶稣复活，
但这不一定是这个妇人之见，
但毕竟这些都是妇人之见。
而且死人复活的事情根本也是很难以想象的，
而且死人复活的事是很难想象的。
一个这么有能力的先知怎么会死在十字架上呢？
一个这么有能力的先知怎么会死在十字架上面呢？
怎么在十字架上显得那么的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呢？
怎会在十字架上面显得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呢？
一个他们等待的救世主怎么会被罗马人钉死呢？
他们一直等待的救世主怎会被罗马人所钉死呢？
一个荣耀的君王怎么转眼就成了被杀的死刑犯呢？
一个荣耀的君王怎会转眼之间变成一个杀人犯？
一个死了的人又怎么可以复活呢？
一个死了的人怎样可以复活呢？
那是重兵把守的坟墓，这个最后为什么坟墓会是空的呢？
重兵把守的坟墓最后怎会是空的呢？
他们有一连串的这些问题，
一连串的问题，
他们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他们怎样都想不明白。
眼前发生的事情让他们觉得是难以相信，
眼前所发生的事令他们觉得很难相信。
所以就算耶稣是真的复活了，
就算耶稣真的复活了，
他们还是不能相信，
他们还是不可以相信，
他们还是面带愁容，
他们依然面带愁容。
此时此刻的两个门徒他们的心里面是充满忧愁的，
此时此刻这两位门徒是充满了忧愁，
但他们的忧愁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但其实他们的忧愁是没有必要的。
他们这么忧愁表面上看好像是因为他们亲爱的主被钉死了，
他们的忧愁表面上来看好像是因为他们所亲爱的主被钉死了，
好像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一位难得的良师益友，
好像是他们失去了一位很难得的良师益友，
好像是他们复国的
这个盼望破灭了，
好似系佢哋复国嘅盼望破灭咗。
但他们不知道，这些其实都不是他们心里面忧愁的最最根本的原因。
但系佢哋系唔知道呢啲都唔系佢哋心里边忧愁最根本嘅原因。
啊，我们那个可以换对。那迄今为止呢，人类已经有12位啊宇航员要登上，已经登上月球。
到今日为止呢，人类呢是有12个宇航员已经登上了月球。
到今天呢，有4位宇航员都还活着。
到今日还有4位是仍然是活生存在世界上面。
那我想大家可能还记得前几周跟大家讲到的这个在月球上领圣餐的这个奥尔德林啊，就是这四位当中的一位。
在上几个礼拜跟大家讲到这个在月球上面领圣餐的宇航员。奥尔德林就是这四位当中的其中一个。
那今天呢，我要借这个机会呢，给大家讲这四个人当中另外一个宇航员的故事。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在这四位当中另外一个宇航员他的故事。
他是今年已经84岁的查理·杜克。
他就是今年已经84岁的查理·杜克。
那这次呢，不会讲到他们登月的事情。
今次呢，不再讲他们登月的事。
会讲到他回到地球的事情。
会讲他们回到地球的事，
因为他也有跟走在以马忤斯路上这两个门徒有非常相似的这个心路历程。
因为呢，他跟这两个门徒去以马忤斯路上他们的心路历程有相似的地方。
1972年4月24号
1972年4月24号
查理和他的队友顺利地完成了阿波罗16号的使命。
查理和他的队友已经胜利完成了阿波罗16号的使命，
从月球返回地球，
由月球返回地球。
当年的查理才只有36岁，
当年的查理呢，他只有36岁，
可以说他已经达到了自己事业的顶峰，
可以说呢，他已经达到了自己事业的巅峰。
这么年轻就取得这样的成就，那应该是很风光的事情。
这么年轻就取得这个成就是很风光的事。
查理以为这可以给自己带来很长久的幸福和满足。
查理认为这样可以给自己带来了一种很长久的幸福和满足。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他想象这么美好。
但实际上并不是他所想那么好。
因为登月成功的这个满足感很快就消退了。
因为登月成功这个满足感很快就消退了，
取而代之呢，甚至是这种空虚和挫折感。
取而代之的是空虚和挫折感，
因为好像突然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了，
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没什么可以做。
那查理就开始经商，
查理就开始经商，
他立志要成为一名非常成功的商人，
他立志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
他要当一个百万富翁，
他要做一个百万富翁，
他相信事业成功他就可以得到新的满足。
他相信只要事业成功就会有新的满足。
查理工作非常努力。
查理很努力工作。
就像以前当宇航员一样的努力。
就好像他以前做宇航员那样一样的努力。
那两年以后呢，他就赚了不少钱了。
两年之后他赚了很多钱。
但他同时也发现呢。
但是他同时也都发现。
生意上的这个成功并不能够给他带来他寻找的这种满足。
生意上面的成功是不可以带给他心灵上面的满足，
不能填满他心里面的空虚，
不可以填满他心灵里面的空虚。
而让查理感到更加失败的是他的家庭生活，
而令查理觉得更加挫败感的就是他的家庭生活。
我们说不管查理是一名宇航员还是一名生意人，
无论查理他是一个宇航员还是一个商人，
他对工作的这种过分投入呢，都让他跟家人的关系是越来越生疏。
他对工作过分的投入呢，都会令到他跟家人是越来越生疏。
那完成登月任务以后他最终回到家里面。
完成了登月任务之后呢，他最后回到家。
但查理发现他的两个儿子几乎快不认识他了。
但查理发现呢，他两个仔几乎不认得他。
那妻子本来说登月完了看到一丝希望可以好好回家过点夫妻生活了。
那他的妻子呢，看到他终于完成登月任务，终于可以回家一起生活。
那知道查理又开始开拓他的新的事业。
大查理又开始他新的事业，
实际还是没有多少时间去陪陪妻子，
事实上也都是没什么时间可以陪他妻子，
妻子最终患上了忧郁症，
甚至他的妻子最后患上了忧郁症，
甚至想要自杀，
甚至想自杀。
查理在事业的巅峰，生活却充满了各种的忧愁。
查理在他的事业巅峰，生活却是充满了忧愁。
今天瘟疫流行，经济衰退。
今天瘟疫流行，经济衰退。
在美国，平均六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失业。
在美国呢，平均六个人就有一个失业。
夏威夷州的失业率更是高达将近40%，是全美之首。
夏威夷州失业率是高达40%，在美国是排第一。
那很多人以前所依靠的这个所谓的安全保障开始动摇了。
好多人呢以前所依靠的安全保障开始动摇，
甚至开始坍塌了，开始垮了，
甚至开始倒塌。
他们依赖的救主死了，
他们所依赖的救主死了。
那许多人因此就感到不安，感到忧愁。
好多人因此感觉到不安和忧愁。
你有感到这样的不安和忧愁吗？
你有没有感到这样的不安和忧愁呢？
在通往以马忤斯的路上，
在通往以马忤斯的路上面，
面对眼前这个看起来对时事一无所知的陌生人，
面对眼前这个对事实一无所知的陌生人，
这两个门徒讲了一大堆他们印象当中的耶稣，
这两个门徒呢讲了很多关于耶稣的故事。
耶稣接下来的回应很有意思，
耶稣跟着下来的回应是很有意思，
他没有责备他们，说
他没有责备他们，
你们怎么这么有眼无珠，竟然都没有认出我来，
你们为什么这么有眼无珠竟然认出我呢？
我就是你们的救主，你们素来所等候的这个盼望的救世主。
我就是你复活的主，是你们一直所等候的救赎主。
我们看到耶稣是说，无知的人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我们看到耶稣说，无知的人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刚才我们讲到门徒有迟钝这个忧愁的心，
我们刚才讲到门徒是有忧愁的心，
那现在我讲到是第二点，他们有一颗迟钝的心。
现在我们讲第二点，他们有迟钝的心。
耶稣说这另外的门徒的心是对先知的话非常的迟钝。
耶稣说呢，这两位门徒对先知的话的心是信得太迟钝。
那换句话说呢，这不是眼睛的问题，是心的问题。
换句话来讲呢，这个不是眼的问题，是心的问题，
是信心的问题，
是信心的问题。
这也是门徒他们忧愁最根本的原因，
也都是门徒忧愁最根本的原因。
过去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呢，其实先知老早就有预言。
过去几天发生的事呢，其实先知一早已经有预言，
早就讲过的，
一早已经讲了，
只是他们不能够相信，也充耳不闻，
只是他们没办法去相信，充满了疑惑。
所以当复活的主耶稣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
所以当复活的主耶稣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
他们也是视而不见，
他们只能够视而不见。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
接下来我们看到
耶稣借着旧约上的预言，他的这些话给这两个门徒讲解，
耶稣藉着旧约上面的预言向门徒讲解，
告诉他们基督在进入他的荣耀以前，在他升天以前，为什么要先受害？
是讲到耶稣怎样进入荣耀之前，向他的门徒为什么要先受害？
这个经文上没有讲耶稣到底讲了哪些事情。
经文上没有讲耶稣到底讲了什么？
但我们可以想象，他有可能是讲到创世纪第三章中上帝给人救赎的最早的应许，
他可能讲到创世纪第三章上帝被人救赎的最早的应许，
他可能说到那位要打伤蛇的头的女人的后裔，就是指着耶稣说的，
他要讲那位打伤蛇的头的女人的后裔，其实就是指耶稣。
耶稣很可能借着出埃及记里面那第一次的逾越节的这个记载，向这两位门徒讲解，
他可能是会讲到出埃及记当中第一个逾越节的记载， 向两位门徒指出，
告诉他们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其实就是讲的耶稣基督。
话俾佢哋听，逾越节嘅羔羊其实就系耶稣。
耶稣是我们的救赎，是我们的赎罪羔羊。
耶稣是我们的赎罪羔羊，
他的血遮盖我们，
他的血遮盖我们，
使我们不被定罪，可以脱离死的惩罚，
使我们不被定罪，可以脱离死的惩罚。
耶稣也可能引用了很出名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耶稣呢都很可能引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指出那位没有加薪美容，那位担当人忧患的人，
指出那位没有加刑美容担当人忧患的人，
那位背负人的痛苦忍受刑罚，忍受鞭伤的上帝的仆人，就是耶稣。
那个背负人痛苦忍受惩罚鞭伤的上帝的仆人，就是耶稣。
他担当了我们因犯罪而本该而得到的刑罚，
他担当了我们因为犯罪本应该承担的惩罚，
他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
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
这些都是旧约圣经对救主弥赛亚的预言，
这些都是旧约圣经对弥赛亚的预言，
那是当时的祭司文士长，还有长老非常熟悉的内容，
也都是当时祭司文士长老倒背如流的内容。
但他们不相信，
但他们不信，
所以最终他们把耶稣钉上了十字架，
但所以最终他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那这些内容呢，应该也是当时的犹太百姓。
这些内容呢，也都是当时犹太的百姓。
也包括耶稣的门徒，他们这些人也非常熟悉的内容。
也都包括耶稣门徒，都是很熟悉的内容。
但是他们也不能够相信。
但是他们都不相信。
所以即便他们听说耶稣复活了，他们也不相信。
所以即使他听到耶稣复活了，他们都是不信。
而且心中忧愁。
而且心中忧愁。
这两个陌生人，这两个门徒以为陌生人是很无知，什么都不知道。
门徒呢，以为这个陌生人很无知。
其实他们自己才是最无知的。
其实他们先是最无知的。
而且他们不但无知，他们的信心还是迟钝的。
他们不单止无知，他们的信心都是很迟钝。
而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宇航员查理，他曾经其实也有一颗迟钝的心。
我们刚讲到这个宇航员查理，他也有一个很迟钝的心。
就在查理的婚姻走向破灭的时候，
在查理的婚姻走向破裂的时候，
他的妻子呢，却开始让他觉得有一些很意外的表现。
他的妻子呢，就开始了对他感觉到有一些意外的改变。
原来呢，在绝望当中呢，妻子开始很认真地学习圣经。
原来呢，在绝望当中，他的妻子很认真地学习圣经，
并且相信只有耶稣才能够改变他，
并且相信只是耶稣可以改变他。
妻子也求主来改变他的丈夫，
妻子也都求主来改变他的丈夫。
他开始慢慢从忧郁中走出来，
他开始呢慢慢在忧郁当中走出来。
妻子也慢慢找到了内心一直渴望的这种满足和平安，
他也都慢慢找到心里面的满足和平安。
那相比之下呢，这个丈夫查理就很不一样了。
相比之下呢，他丈夫查理就很不一样。
他虽然以前每个礼拜都去 教堂的，
虽然呢他以前每个礼拜都会去教堂，
但他心里面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相信圣经里面讲的话。
但他心里面从来都没有真正相信圣经所讲的说话。
那查理自己说，
查理他自己说，
耶稣在我眼中只是一个伟大的道德教师。
耶稣在我眼中只是一个伟大的道德教师。
和佛祖穆罕默德没有什么区别。
和佛祖穆罕默德没什么区别。
我内心真正的主宰其实是我自己。
我内心真正的主宰是我自己。
就是查理自己讲的。
这个是查理自己讲的。
所以充其量查理呢只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文化基督徒。
所以呢，查理充其量只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文化基督徒。
他虽然在基督教的环境长大，
他虽然在基督教的环境下面长大，
但他的信仰和他的生活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但他信仰和他生活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那这样的人自然在人生低谷的时候，
所以这样的人呢，自然在他人生低谷的时候，
他也不会去寻找耶稣的帮助。
他不会去寻找耶稣的帮助。
虽然他每周都去教会，
虽然他每一星期都会去教会，
但他还是想不到上帝。
但他仍然没想到上帝。
查理的心是迟钝的。
查理嘅心系迟钝嘅。
因为他不相信圣经里面的应许。
因为佢冇相信圣经里面嘅应许。
所以他只能去寻找新的成功来满足心里面的空虚。
所以他只能够通过新的成功去满足他心里面的空虚。
今天有不少的人处在人生的低谷。
今天有很多人处在人生的低谷。
他们心灰意冷，心中忧愁。
他们心灰意冷，心中忧愁。
但他们读到上帝爱人、基督救人的好消息的时候，他们没有什么反应。
所以当他们听到上帝爱人基督救人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们没有什么反应。
他们听说上帝给的平安才是真平安。
他们听到上帝所给的平安才是真平安。
是在难处当中，在风浪当中，你仍然也可以有的平安。
是在难处风浪当中依然会有的平安。
但是他们不相信。
但他们不信。
也不想了解更多。
也都不想去了解更多。
他们的心灵是迟钝的。
他们的心是迟钝的。
这两个门徒在这个时候的信心是迟钝的。
这两个门徒在这个时候他们的信心是迟钝的。
但我们刚才读经读到他们后来的心是火热的。
但我们后来会读到他的心是火热的。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是为什么呢？
那这个是我接下来讲的第三点。
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三点。
那是因为他们有一颗受教的心。
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受教的心。
在通往以马忤斯的路上，
在通往以马忤斯的路上面，
主耶稣正耐心地向门徒讲解圣经上的话。
主耶稣很耐心地向门徒讲解圣经上面的说话，
帮助门徒把先知的预言和他们所跟随所认识的这个耶稣联系起来，
帮助他们将先知的预言和他们所认识的耶稣联系起来，
帮助他们认识，
帮助他们去认识
这位几天前刚刚被钉死的耶稣，其实就是他们一直在等的救主弥赛亚。
这个几日前刚刚被钉死的耶稣，就是他们一直所等的弥赛亚。
而且当他们知道这位弥赛亚，这位救主 不单是要先被杀，之后还会复活的。
他们知道这个弥赛亚不单只要先被杀，之后也都会复活，
就是为了成就上帝给人的救恩，
就是为了成就上帝给人的救恩，
是能够救人灵魂的宝贵的救恩，
是可以救人灵魂的宝贵的救恩。
我们看到这两个门徒是越听越觉得有道理，
这两个门徒越听越觉得有道理，
越听越觉得有希望，
越听越觉得有希望，
以至于快走到以马忤斯的时候呢，他们就挽留这位陌生人，
以至于就快去到以马忤斯的时候，他们极力挽留这个陌生人，
希望他能够留下来和他们同住，
希望可以留下和他们同住，
这样呢，他们就可以听更多、有关耶稣预言的事情。
这样他们可以听更多有关耶稣预言的故事。
我想提醒大家哈。
我想提醒大家。
直到这个时候。
直到这个时候。
这两个门徒其实都还不知道眼前这位陌生人、原来就是他们所敬仰、所一直爱戴的主耶稣。
这两个门徒还是不知道他面前这个陌生人就是他们所敬仰爱戴的耶稣，
他们只是他只知道这个是路上碰到了一个陌生人，
他只知道 他们路上面遇到的一个陌生人，
而这个陌生人还不是一般的陌生人，
这个陌生人还不是一般的陌生人，
因为他对这两个门徒所关心的事情表现出是、一无所知的样子，
这个陌生人呢对门徒所关心的事表现出一无所知的样子。
那大家可能还记得，
大家还记得，
当耶稣问这两个门徒、他们在路上谈什么事情的时候，
当耶稣问这两个门徒他们在这里谈论什么事的时候，
这个门徒是怎么回答耶稣的？
这两个门徒是怎样回答耶稣的呢、
他们当中、这个经文记载有个叫格留巴的，当时是反问了耶稣一句话，
他当中有一个叫格留巴的反问他一句，
他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
他说你在耶路撒冷作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
如果你现在拿着你的和合本圣经，
如果你拎住和合本圣经，
这个就是你读到的，
这个就是你所读到的说
话，那这句话其实还不能够完全表达原意，
这句话其实还没完全表达原意，
所以和合本的修订版、是这样说的，
所以和合本修订版是这样写的，
那也是屏幕上大家看到的这句经文，
也都是大家所看到的，
他说你是在耶路撒冷的旅客中唯一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的人吗？
你是在耶路撒冷的旅客中唯一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的人吗？
这个唯一是重点，
这个唯一是重点。
那大家要知道门徒这样讲的背景，
大家知道门徒这样讲的背景吗？
我们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这个星期是犹太人一个很大的节日，是逾越节。
我们知道耶稣钉十字架是犹太人一个很大的节期，叫逾越节。
这对犹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
这个对犹太人来讲是很重要的节日。
因此呢，当时有很多分散居住在罗马帝国的这些犹太人呢，都纷纷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节。
当时有很多分散居住在罗马帝国的犹太人都纷纷回去耶路撒冷过节。
那这些人呢，就是经文这里说的在耶路撒冷做客的人，
就是经文所讲到在耶路撒冷作客的人。
而耶稣作为犹太人的王被钉死的消息是轰动了全城，
而耶稣作为犹太人的王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是轰动全城的事。
即便是这些回来过节做客的犹太人，他们都知道，
就算是这些回来过节的犹太人
他们也都在谈论这件事情，
他们都在议论这件事。
那现在我想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是这两个门徒当中的一个，
请大家想象一下你是这两个门徒其中的一个。
想象一下你遇到眼前这个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人，你是什么反应？
你想象一下你遇到这个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陌生人，你会有什么反应呢？
那我们当中可能有人会向他稍微讲一讲我们所了解的耶稣。
可能呢，我们当中会有人向这个陌生人稍微讲一下耶稣的事。
但我想多半没有耐心听这个陌生人给我们讲耶稣。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耐心去听这个陌生人跟我们讲耶稣。
这就好像今天这个可以说地球人都知道的这个新冠病毒。
就好像今天我们地球人都知道的这个新冠病毒，
我们被这个病毒被这个瘟疫困在家里面一天，
我们被这个病毒被逼留在家一天，
其实是很多天很多个星期了，
很多个礼拜。
那想象一下，你现在戴着口罩，你走到你们家外面，你要去透透气，
想象一下你戴着你的口罩去家外面去透下气。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遇到一个人来突然问我们，
这个时候我们突然间遇到一个人突然问我们，
他问我们怎么路上人这么少，为什么你还戴着口罩，
为什么路上面人这么少你还要戴个口罩呢？
我们可能先要跳出两米以外，
可能我们会先跳出两米之外的地方，
保持这个距离，好，
保持距离，
然后很惊讶的对面前这位好像是天外来客的这么一个陌生人说，
而且会很惊讶地对这个好像天外来客的陌生人这样说，
难道你不知道现在正在流行的这个新冠病毒吗？
难道你还没知道现在流行新冠病毒吗？
那我们可能会捂着口罩再多讲几句我们自己了解的新冠病毒，让他要注意要小心，
可能我们还会掩着口罩会跟他讲解现在是新冠病毒时期你要小心。
那再想想如果就在这个时候，
大家想象一下，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听到这个陌生人对我们说，
我们听到陌生人跟我们说，
无知的人啊，其实老早就有人预言有这样的病毒。
无知的人啊，其实一早已经有人预言有这个病毒了。
然后开始滔滔不绝地跟我们讲这个新冠病毒的预言。
然后开始滔滔不绝跟你讲这个新冠病毒的预言。
我们会听得下去吗？
我们会不会听得下去呢？
我们可能会心里面想，
我们可能会心想，
这个人连正在流行的病毒都不知道，他说还说什么这个病毒的预言呢？
这个人连现在流行的新冠病毒都不知道，为什么他还要讲病毒的预言呢？
但我们看到，
但我们看到
这两个门徒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
这两个门徒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面，
在这位陌生人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却是一颗谦卑受教的心，
在这个陌生人面前他们所表现出的是一个受教的心。
他们不认识这位陌生人，
他们不认识这个陌生人，
甚至刚开始可能还觉得这位陌生人有点可笑，
甚至一开始还觉得这个陌生人有点可笑，
但他们却耐心地听他引用摩西五经引用先知书向他们讲有关耶稣的预言，
但系佢哋却系好耐心咁样听呢个陌生人引用摩西五经先知书为佢哋讲解耶稣嘅预言。
而在差不多2000年以后的这个宇航员查理的家里面呢？
而喺差不多2000年之后呢、这个宇航员查理嘅屋企，
这个时候也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
亦都发生咗一啲好积极嘅变化。
因为信靠耶稣呢，查理的妻子不单开始接纳查理，
因为信咗耶稣，查理嘅妻子不单止开始接纳查理，
而且还邀请查理去跟他一起参加一个为期2天的圣经课程，
仲邀请查理同佢一起参加一个2日嘅圣经课程。
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学到启示录。
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学习到启示录。
也许是处在这个人生的低谷，
或者是正在人生的低谷里面，
查理这次是非常耐心地听完了每一堂圣经课。
查理很耐心地听完每一堂圣经课，
结果他发现他的心态变了，
之后他发现他心态改变了，
他的收获也大不一样，
他的收获也都大大不同。
那查理后来回忆说，
后来查理回忆这样说，
他说当我一手端着咖啡一手捧着圣经的时候，
当我一手拎着咖啡一手捧着圣经的时候，
仿佛眼睛上的鳞片突然脱落了，
好像眼睛上面的鳞片突然间脱落了，
我的心眼一下子被打开了，
我的心眼一下子被打开，
我忽然感受到上帝从创世之初竟然是这么爱我，
我忽然间感觉到耶稣从创世之初已经是这么爱我。
那我也看到自己好像一艘背离上帝的轨道的宇宙飞船，
我看到自己好像是一个背离上帝轨道的一个宇宙飞船。
尽管上帝一直在向我发送转向我，我是你的上帝，我必祝福你这样的命令。
虽然上帝一直向我去发送转向我，我是你的上帝，我必祝福你这样的命令。
尽管圣经一直在把我们指向耶稣基督，
虽然圣经一直帮我们为我们指向耶稣基督，
告诉我们他才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道路，
告诉我们他才是我们得救唯一的道路，
但是我却置之不理，
但我却是置之不理。
在这次圣经课上，
在这个圣经的课程上面，
查理豁然开朗，
查理豁然开朗，
他感叹道，
他感叹这样讲道，
原来我人生的结局是取决于我对耶稣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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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我人生的结局是取决于我对耶稣的认识。
那在做了几十年的文化基督徒以后呢？
做了几十年文化基督徒之后，
这位优秀的宇航员怀着一颗谦卑受教的心，
这个优秀的宇航员怀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
决志信主了，
决志信主。
不少人都像查理这样，
很多人都像查理这样，
因为认真研读圣经，他们的生命有所改变，
因为认真读圣经，他们生命有改变，
他们的人际关系改变了，他们的心情也改变了，
他们人际关系改变，心情也都有改变。
我们教会非常重视圣经话语的教导，
我们教会也都很重视圣经话语的教导，
我们不光有礼拜天的成人主日学，
我们不单只有星期日的成人主日学，
直接向大家讲解圣经，
直接跟大家讲解圣经，
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开始了，
还有半个钟就要开始了。
那我们各个团契也有每周一次的查经聚会，
各个团契都有每星期一次的查经聚会。
那弟兄姐妹是来到一起来学习圣经，
弟兄姐妹可以一起学习圣经。
那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在隔周的礼拜三的这个全年读经小组，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每隔一个星期一次的星期三的全年读经小组。
这个读经小组是牧师在2014年初的时候开始一个跨团契的一个读经小组。
这个读经小组呢，是牧师在2014年开始举办的一个跨团契读经小组。
希望可以帮助弟兄姊妹在一年的时间以内把圣经通读一遍。
希望呢可以帮助弟兄姊妹在一年里面可以将圣经通读一次。
那头几年呢，只有十来个人参加。
头几年呢，只有十几个人参加。
后来有一些弟兄姊妹开始通过微信也加入，
后来有些弟兄姊妹可以通过微信加入，
那人数突破了20个人，
人数突破了20。
过去几年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加入，
过去几年有更加多的弟兄姊妹加入，
最近一两年每次的这个聚会都只有三四十人。
最近一两年每次聚会都会有三四十人。
有一些甚至是从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他们利用中午休息的午休的一小时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周三查经。
甚至有一些是从中国大陆，他们利用他们中午一个中午休的时间来加入。
那为什么这个全年读经小组可以吸引这么多人参加？
为什么全年读经小组可以吸引这么多人来参加呢？
那我想这就是因为上帝的话是有功效的。
我认为这是因为上帝的说话是大有功效的，
是可以让我们的心灵得满足的，
是可以令到我们心灵得到满足的，
是可以改变我们生命的，
是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
随着对圣经的熟悉，
随着对圣经的熟悉，
对上帝话语有更多的领悟，
对上帝的话语有更多的领悟，
不少弟兄姊妹的生命就慢慢开始有变化。
很多弟兄姊妹他们的生命开始有变化，
有些人的脾气变好了，
有些人脾气变好了，
有些人更喜乐了，
有些人变得更加喜乐。
所以这是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参加这个周三的读经小组，
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可以参加星期三的读经小组，
建立起每天读经的习惯，
建立每一日读经的习惯，
让上帝的话可以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上帝的说话可以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
我们看到当门徒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的时候，
我们看到门徒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的时候，
他们对耶稣就可以有更多的认识，
他对耶稣就会有更多的认识，
甚至是最后心里火热，
最后是心里火热。
这也是我今天要讲的最后一点，火热的心，
也都是我今天要讲的最后一点，火热的心。
不知不觉呢，
不知不觉
在通往以马忤斯路上的这两位门徒和耶稣也终于到了以马忤斯这个村子。
在通往以马忤斯路上这两个门徒和耶稣一起终于去到以马忤斯。
我们刚才讲到门徒挽留下耶稣，
门徒挽留耶稣，
在他们吃饭的时候，耶稣像往常一样，
在他们吃饭的时候，耶稣好像往常一样，
他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这些门徒，
他拿起饼来祝谢，擘开递给门徒。
而就在这个时候，经文说门徒的眼睛就明亮了，
在这个时候圣经说门徒的心就明亮，眼睛就明亮了，
他们认出眼前这位对圣经这么熟悉的陌生人居然就是他们的主耶稣，
他们认得这个眼前的陌生人居然就是他们所认识的耶稣，
他们当时一定是兴奋不已，
他当时一定是很兴奋，
虽然耶稣一瞬间就在他们眼前消失了，
虽然耶稣一瞬间消失了在他们面前，
但他们这个时候也才想起，
他这个时候才想起
之前在路上耶稣向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之前在路上面耶稣向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他们自己的心里面是火热的，
他自己心里面是火热的。
那这是听到上帝的话得激励的意思，
这个就是听到上帝的说话得到激励的意思，
是相信上帝话的意思，
是相信上帝说话的意思，
是豁然开朗明白主道的意思，
是豁然开朗明白主道的意思，
确信主复活了，
确信主复活。
这两位门徒我们看到他们是立刻起身，
这两位门徒是立刻起身，
他们可能饭都没有吃完，
可能饭都没吃完，
他们起身要把这个大好的消息告诉在耶路撒冷他们其他的这些同伴，
他们要马上将这个大好的消息告诉他们在耶路撒冷其他门徒。
我们看到他们随后才知道，
但他们之后才知道，
他们复活的主不单显现给他们两个人，
复活的主不单显现给他们两个人所见到，
也显现给了之前三次不认主的彼得，
也都向三次不认主的彼得显现。
这是耶稣复活的第一天的晚上，门徒们都因为耶稣的复活他们心里火热，
这个也都是耶稣复活的第一个晚上，门徒觉得心里火热的，
认识到主经历到主的门徒心里面就是火热的，
认识主经历主的门徒内心是火热的，
是就会有行动的，
就会有行动。
那如果我们今天被主的话感动，
如果我们今天被主的说话所感动，
当我们更多的认识到主经历到主的时候，
当我们更多认识主经历主的时候，
就会像门徒一样会立刻有行动，
就会好像门徒那样立刻会有行动，
就会很高兴的去做见证去传福音，
就会很高兴的去做见证，去传福音。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宇航员查理在信主以后的生活。
最后我们看看宇航员查理他的生活。
信主以后，查理的生命从此被上帝彻底改变了。
信主之后，查理的生命就被上帝彻底改变。
他开始看到自己的骄傲。
他开始看到自己的骄傲。
看到自己对妻子的伤害。
看到自己对妻子的伤害。
看到自己对孩子照顾的这个缺失。
看到自己对照顾孩子的缺失。
那查理终于也明白。
查理终于明白到。
上帝给我们的最高的使命不是事业的成就。
上帝给我们最高的使命不是事业的成就。
而是彼此无条件的爱。
而是彼此之间无条件的爱。
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比做成功人士更重要。
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比做一个成功的人更加重要。
查理的婚姻因此从死里复活。
查理的婚姻因此而从死里复活。
他成了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爸爸。
他成为了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
不但如此呢，查理还开始借着自己的这个登月宇航员的特殊背景呢去传福音。
不单止是这样，查理还开始藉着自己是登月宇航员这个身份去传福音。
他参加了葛佩里布是在1992年在莫斯科举行的这个福音布道会。
他参加了葛佩里1992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布道会。
那他有机会见到了当时苏联的宇航员。
他也有机会见到当时苏联的宇航员。
我相信他站在他们的面前就是一个见证。
我相信他只要站在大家的面前就是一个见证。
就是在传福音。
就是在传福音。
那上帝后来也给查理有机会向以色列政府的官员传福音。
后来呢，上帝也给查理有机会在以色列的官员面前传福音。
那他跟太太他们对这个病人也特别有负担。
他和他太太为对病人都会特别有负担。
他们常常为病人祷告。
他们也常常为病人祷告。
他们去探访病人。
去探访病人。
他们也见证了很多病人得医治，靠主胜过这个疾病的这些很好的一些见证。
他们都亲自见证了这些病人靠主得医治去得到平安的这个见证。
查理今年已经83岁了。
查理今年已经83岁。
在他的回忆中他写道。
在他的回忆当中写道。
我曾经以为1972年的阿波罗16号登月之旅是千载难逢的经历。
我曾经以为1972年他阿波罗16号登月之旅是千载难逢的经历。
是登峰造极的经历。
是登峰造极的经历。
但和我与创造万有的主同行相比。
但这个和我与创造万有的主相比。
登月之旅带来的激动和满足显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登月之旅所带来的激动和满足是会显得微不足道。
也不能持久。
也都不可以持久。
他还说。
他还说。
虽然你可能还无法在月球上漫步。
虽然你可能没办法在月球上漫步。
但我们却可以一起与主耶稣同行。
但我们却可以一起与主耶稣同行。
这是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礼物。
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礼物。
通过今天的经文。
透过今天的经文。
我们看到在通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这两个心灰意冷的门徒的心路历程。
我们看到了这两个通往以马忤斯路上门徒他们心灰意冷的门徒他们的心路历程。
他们因为没有足够的信心。
他们因为没有足够的信心。
因为有迟钝的信心。
因为有迟钝的信心。
他们不能够相信上帝的应许。
他们没办法相信上帝的应许。
所以即便耶稣复活了他们心里面还是充满忧愁。
所以即使耶稣复活他们心里仍然充满忧愁。
但他们也因着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
但是因着他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
他们可以真正的认识经历复活的主。
他们可以真正的认识经历复活的主。
而且因此心里火热 为主奔走。
也都因此心里火热为主奔走。
那借着今天我们这个宇航员查理的故事，
借着今天我们所讲宇航员查理的故事，
我们也看到他的心路历程。
我也都看到他的心路历程。
我们也看到他忧愁的心、迟钝的心，也看到他受教的心、火热的心。
我们看到了他忧愁的心，是迟钝的心，也都看到了他受教的心，火热的心。
今天我们可能也因为各样的事情忧虑不堪。
今天我们都可能因为各样的事情忧虑不堪。
这是求主光照我们。
求主光照我们。
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小信。
令我们看到自己的小信。
也给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
也都给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
可以抓住上帝给我们各样丰盛的应许。
可以抓住上帝给我们各样丰盛的应许。
帮助我们可以在这个瘟疫横行、人心惶惶的时代，
帮助我们可以在这个疫症横行、人心惶惶的世代里面，
成为心里火热的基督徒，
成为心里火热的基督徒，
为主发光，为主而活，
为主发光，为主而活。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求主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
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
主啊，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
主啊，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
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你这位复活的主。
让我们可以更多认识你一个复活的主。
可以更多的来为主而活。
可以更多为主而活。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